帖撒罗尼迦后书要到略解第28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我们还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我们还要说到主降临，我们怎么样预备？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没有告诉我们别的，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，就是那日子那时辰谁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，天使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那当然魔鬼也不知道啊，谁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所以这个呢，这个日子我们不能乱猜的。可是呢，我们可以看看那日子临近，我们必须要预备。在这预备里一共有七件事情，我们已经查过了啊。假如你要预备的好呢，你一定不惊慌，你别人说什么你也不会轻易动心，因为你知道啊，你比他们看得清楚，你的灵里头通达啊，那么那当然更不受他们的诱惑了啊。所以今天我要讲到这七件事情。七件事情呢，第一件要紧的啊，我们把它排一个顺序。第一个要紧的是灯里要有油啊，灯和油，这是最要紧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还要说明，这个就是基督要住在你的心里。就像圣经所说的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要让基督做你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就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这个是也是要紧的。油是指着圣灵，灵通啊，灯就是你的心灵跟神有联络啊，交通密切。那么但是基督在心里，这是生命，你必须要基督活在你的心里。假如还没有达到这个，那也不行，因为基督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，就在人的心里。假如你真正有基督活在你的心里，别人说基督在这里在哪里，你也就不会信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扎实啊。我们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他，信神儿子而活，那你就什么也不怕，你就等着进荣耀。所以这个生命的啊，这个追求也是非常要紧。在主来你不能说光在那预备些外头的东西，但最要紧的是基督在哪里，基督就在你心里。所以圣经里说我们有更确的预言，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，我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晨星发现在你们心里的时候，其实耶稣就在我们里头不是在外头。你知道主来不用从外边，从里边，外边只是给我们预言，告诉我们一些景象，我们知道主近，其实耶稣基督就在我们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奥秘。所以基督虽然在天上，他却与我们同在，他住在我们里头。这个呢，基督的同在也是我们要预备的最要紧。那么第三呢，我们要预备帐，要预备帐。那么在预备帐的时候，还要预备一个东西就是鞋子。我们看以弗所 第六章，这个叫福音的鞋，预备福音的鞋穿在脚上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只要预备杖啊，我们要预备杖，要多结果子，但是还要预备这个福音的鞋。我们把这里要念一下以弗所第六章啊，这几件事情。第十四节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。这特别加上个预备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应当穿平安福音的鞋，就是走到哪里传到哪里，要把福音当鞋子穿在我们的脚上，这是一个预备。在古时候走路一定先要把鞋预备好，否则那个脚丫走长途就不行。比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叫他们什么呢？腰间束带，手中拿杖，脚上穿鞋，在逾越节就开路，就出发了啊！所以三样东西：手中拿杖，腰上束带，脚上穿鞋。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穿鞋，穿什么鞋呢？我们要预备到主那儿去穿福音的鞋，叫做平安福音的鞋，把平安福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，用带子束腰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这个预备里头有好几样啊，你除了预备灯、预备油啊、预备杖啊，要基督住在你的生心里头做你的生命，你还预备带子，还预备鞋。那另外呢，还要预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连衣服也得预备。这个衣服呢，有好多人不懂，他不懂预备。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启示录的第十九章，基督徒要到天上一定要预备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个我要解释一下，这个非常要紧啊。没有这个呢，可能坐席的时候要把你丢出来啊。我们大家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，我们从第八节啊，第七节我们读起啊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，第八节啊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个要穿一种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你看我们带子有了，鞋子有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还得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徒所行的义。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，我们再看一个特别的有趣的事情啊。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礼服，叫做赴宴会的礼服。我们到神那里去啊，要穿礼服的，你不穿礼服你会被挑出来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故事啊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，我们现在看第九节开始，主耶稣吩咐了，说主人吩咐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了来，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这就是现在的故事啊。神向犹太人传福音，犹太人拒绝了，结果神这个为儿子娶亲的宴席啊，犹太人不配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向外邦，所以就到岔路口上去。那么到岔路口就是外邦人，所以福音，犹太人拒绝了福音，外邦人得到了恩典。那么这个福音传的呢，是照我本相，不管你善恶，你只要信耶稣就称义，就得着就可以，所以不论善恶 啊，都着急着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这个信主的人真是很多，他们都穿上一个袍子，叫做佩戴基督的义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一信耶稣基督，耶稣就做我们的义袍，他的义啊就披在我们身上，神就看不见我们的肮脏污秽了。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义袍，啊，他是我们的义，就把我们遮盖了。可是按照圣经说呢，你光接受耶稣的义还不行，你要顺命成义，你要行出义来。那个得救的时候，刚刚得救是因信称义，当那你得救以后呢，义在你里头作王，基督就活在你里头了。那么这样呢，你就活出义来。所以你因信称义，顺命称义，这个是在罗马书啊特别说明的啊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叫做因信称义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先念第一节，这个叫因信称义啊。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不是就完了，还要顺命称义，要这个义啊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王。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这个因信称义这是第一步，但是因信称义不是完了，我们看第六章，第六章我们读第六章第十一节，这样你们也啊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啊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，不是就等着上天堂，他要把他的身体要过去给罪用的这个当工具，罪拿我们的身体当工具去做犯罪的事儿。那现在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从死里复活，这个灵活过来了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不能再给罪用了，我们向罪看自己如同已死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活了，我们就把身体献上给神，叫神来使用我们，我们就变成一个义的器具，义的器具。那么你就顺命活着，顺从神的命令，给神做义的器具。那怎么样呢？十六节，我们看十六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啊，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弟兄姊妹看见了，不是称义了，这个不叫称义，这个叫成义。所以你把你的身体献给罪做工具，那你的结果就是死。现在我们信主了，我们的灵活过来了，我们认识神，跟神和好了啊，与神相合了，我们的身体就不再给罪用，我们要把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，让神来，神的义在我们里头做王，来使用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就顺从他的命令活着，结果呢，我们就顺命成义。那么这个义呢，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，不是因信算为义那个义了啊，这样我说大家可能懂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到神那里去，不只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要用神的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，不只要穿上福音的鞋子预备走路，还要预备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 所以刚才我们念启示录、啊、第十九章啊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马衣，因为圣徒他们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，就光明洁白，所以这个穿光明洁白的洗马衣、啊、也是预备。那么要不穿怎么样呢？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你要不穿呢，那好就麻烦了啊。这个不穿的也有人呢就信了耶稣了，信了耶稣佩戴基督的义，在圣经里描写有趣得很。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礼服是两箭头，外边是一个紫色的袍子，里边呢就是光明洁白的洗马衣啊。那么我们信主了，就接受一个外边的紫色的袍子，那是耶稣基督的义，就佩戴我们身上，这只有外袍，你里头呢却光的身体啊，没有穿东西，那怎么办呢？你里头我们必须自己织一个光明洁白的洗马衣，我们每天要织，每天要去用细麻捻线来织这个光明洁白的洗马衣，要顺命活着，要行出义来，不是因信称义的白得的那个算为义，乃是我们自己要行义。所以行义的才是义人，并不是啊不行义光因信称义。我愿意说明这个道理，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一件事，在台南啊的时候，我被人请去讲道，请到什么地方呢？请到信义会学生中心。信义会啊，在成功大学的外边有一个学生中心，他们请我到那儿去讲道。那信义会有个礼拜堂，那么请我去的时候，我就啊去了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牧师，只是一个传道。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在那儿做牧师，他就介绍我看一个外国牧师。那个礼拜堂信义会是有外国牧师，那中国的牧师是我的朋友，他就介绍说这位就是刘弟兄，他要来这给我们学生讲道。嚯，我一进去一看，这个牧师好神气啊！那个时候那个摇摇椅啊，坐上会摇的椅子，那时候刚刚有出品啊，我还都没有呢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买那个椅子很贵的。那这位外国牧师就坐在那儿，坐在椅子上。那我进去他还没起来，因为我他介绍说这是刘弟兄，他觉得一个小弟兄就不需要那么客气了。但是看我看他呢，就一个东西我就心里头很不舒服，他手里叼一个香烟，在那儿摇，在椅子上摇。哦，他说欢迎欢迎欢迎来，就这么一句话。那我再一看柜子，他那个办公室的柜子里头满了酒，都是好酒，可能他出去坐飞机也都买酒回来啊，满柜子是酒。你看这个传道人又吃烟又喝酒。那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，我问了他，也是个牧师，我说你们信义会不大注重这个啊，又吃烟。他说我们信义会嘛，就叫因信称义，我们只要称义，因信都是耶稣的功劳，我们自己好坏没什么关系。所以钉子们你看就错了，这个错了。这些呢只有外袍，里头光着屁股穿了个外袍啊，将来到了坐席的时候他就麻烦。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二十二章，我们从这个第十节念，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十一节啊，大家注意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。礼服是什么呢？是两件，外边一个是紫色袍，里边还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还有细麻布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里边穿细麻布的，嘿，飘飘洒洒的。因为这个中东的人都是穿麻布，因为麻布不沾啊，细麻布啊，像 这个伯大尼，他们就是织这个细麻布衣服的，给祭司用的啊，他们织这个，所以在这个细麻衣是非常潇洒的穿起来。结果看见一个没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不是说你殷勤称义就完了啊，就吃烟喝酒打牌，你干什么还做，那不行的，你还要成圣，要得圣，你要顺命成义，你要做一个啊行义的人，你不是光殷勤称义，殷勤称义那是有信心啊，你要行义那就叫有行为，那你就是活的，信心就活了。假如你不行义啊，你还行你那些恶，那你叫什么义人啊？光穿个袍子有什么用？所以底下就还有叫做殷勤称义，还有顺命成义，你得要听主耶稣的命令。谁呢？在你心里头的义，义为王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义，他在里头发号司令，你给他做工具，你就顺命成义。所以这个才是婚姻宴席上必须要预备的。所以我们这里预备就又加上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那么最后好预备什么呢？就是啊，钱囊，永不坏的钱囊。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财宝存到天上去，因为你现在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变成盐柱呢？就是因为他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里头有他的财产，他想回头看一看，哇，一回头完了，变成盐柱。所以我们若有财产在地上，你地上财产太多，你走的时候要在天上预备永不坏的钱囊。所以我们预备有七样，